最差的一个那个就一张卡，我都训练两三个月就马上能商业化了。大家想想看，对吧？这个商业化这门槛真的很低很低，马上能变现，马上能变现。就 AI 就在 PMF， 你十个人找不到，投一百个人同样找不到，对吧？所以和人数和知识成本没关系的。那你不要去砸钱，说砸钱要做 AI 这不可能的，对吧？和砸钱没有关系，关键是找不到 PMF， 对吧？所以，哎呀，玉米当年真的是看人也看不出来，看数字也看不出来，哦、真的十几分钟、二十分钟最多了吧？
哦，这么短？
那还是看在王琼面子上，王琼面子上，王琼是我师姐，比我高一届，是我师姐，真的对吧？我看在王琼的面子上，对吧？聊了十几分钟、二十分钟。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张小俊商业访谈录。我是腾讯新闻的小俊，这是一档描摹我们时代的商业文化和新知的访谈节目。很多听众都在后台留言说，希望我们的播客也放出对金沙江主管合伙人朱啸虎的访谈，他对于大模型的观点讲了一个中国现实主义的 AIGC 故事。那么今天你们要的 Alan 朱终于来了，访谈一共有两次，播客收录的是其中的一次访谈。
说实话，我觉得卷出200多个大模型有啥意义？没啥意义，对吧？这个，但在应用层，我们看到中国还是很多创新的，而且在应用层创新都很有意思，实际上是在美国看不见的。中美之间确实在，我说实话，在 AIGC 这一波里面，我觉得变化差距还非常大。那美国都是在卷算底层大模型，而且投入越来越大，对吧？像 OpenAI 说是10万张 GPU 卡连在一起，啊，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美国，你看 AI 的应用创新，说实话，只有两条路。一条要么非常非常薄，因为底层大模型太强大了，所以其实上面就要套壳应用，对吧？一层这种比较在美国是比较普遍的。另外一层就是看上去很伟大，但是它肯定是走不通的，对吧？像皮卡，像怎么这种，我觉得这种目标很伟大 ，ARGC 生成视频、生成电影，但我觉得这条路可能在几年之内可能都看不到走通的可能性的，对吧？美国，我觉得这两段比较多，但中国反而相反，中国在当中的比较多一点，对吧？因为
什么？
就底层大模型不够强大，那我在上面加的东西可以比较多。我在自己上面增值服务，做着增值服务，然后为客户那个马上能变现的，这种反而很多，对吧？这种反而在中国是很有机会，美国这种几乎没有的，因为底层大模型太强大了，对吧？在上面他创业公司能做东西都很少，
在别人的基建上做房子，那这个房子可以立得住吗？
那但是啊，所以啊，我觉得不一定要需要用国内大模型，就用都基本用 Llama， 用 Llama 这个开源的自己改一改，或者在 Stable Diffusion 上改一改，都做得很好，因为中国有数据，中国有应用场景。中国在数据和应用场景上，这个是远远超过美国的，对吧？
你今年投了哪些公司呀、啊？出手了多少家？今年你说数量是三分之一？
那很多不一定是今年投，但是在我们可能他自己转型了做 AI GC 以后，反而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对吧？然后我们再追加投资，对吧？比如像我们有个做 AI 视频面试的，都今年是23年做得非常好，这让我很吃惊。那去年招聘市场很冷，对吧？但他视频面试这个 AI 视频面试比22年还翻了一倍以上。
为什么呢？这增量在哪里、
啊？那个面试还是要面的，招到多少人我不知道，那再另说。但是面试还是要面的，对吧？校招是要做的，那校招面试成本都很贵啊，对吧？那我现在用 AI 可以做的那个降低很多成本啊，对吧？所以这种场景很多啊，比如说那个本来做这微信私域营销的，对吧？现在可以用 AI 直接取代人，对吧？用拉玛训练2-3个月吧，至少能做到人类前面 top 30水平，那这是立马可以取代人的。这种都很多很多的，对吧？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场景是远远领先美国的。
如果回顾2023的大模型，就在全球来看和在中国来看，你会把哪些作为关键的节点？
你觉得 Llama 这个上线是非常重要的 ？Llama 上线是对啊，这是开源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局面，而且至少让中国在这方面在应用层的创新有基础了，对吧？
在 Llama 之前，中国是没有基础的。
那么你看，就 Stable Diffusion 是一直是开源的，对吧？而且 Stable Diffusion 确实在这个生成照片、生成视频上面确实有很多应用场景，然后在中国已经开始用了，对吧？以前在 Llama 之前呢，你用很多就是 Talk 用 OpenAI 的，对吧？至少现在那是有点问题的，但是 Llama 以后至少我现在就没啥问题了，对吧？国内就 Llama 上面自己训练很容易的，对吧？我们那些 CTO 都很年轻。但拿拿训练个2-3个月，我们最差的一个那个就一张卡，我都训练2-3个月就马上能商业化了。大家想想看，对吧？这个商业化这门槛真的很低很低，马上能变现。
哎，那你投了多少家这种类型的新公司，在2023，有能我们比较熟的公司吗？
大部分都是以前的这个，比如说那个 Fancy Tech 部长，你知道吗？然后你看看他们公众号，他们做的真的产品做特别特别效果好，而且马上能变现的，对吧？比二二年我们投的时候，才1000多万收入，去年就是5000多万，对吧？涨了5-6倍，而且都是盈利的，而且效果都很好，对吧？我看，我给你看一眼，这个 ARGC 视频广告，对吧？对吧？这个很酷的，而且你说这个，你说在美国能装吗？我们根本做不出来，你 P 卡今天根本做不出来，啊、嗯。
这种公司的壁垒是什么呢？如果底层是大模型的能力，那上面的应用公司的壁垒是什么呢？
这个数据美国没有，这数据美国没有产品短视频数据，对吧？美国你看亚马逊，看这个什么 Shopify， 还是举照片的，对吧？所有电商美国基本上都还是举照片的，中国过去3年全部转成短视频，
对
啊，短视频数据只有中国有产品短视频，所以为什么韩国现在跟进在中国后面，对吧？因为韩国现在也从照片转向短视频，所以我们韩国公司扣都扣过来，要么采购 Fancy 的产品服务。
相对于中国别的公司来说呢，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公司效果很好，那我抄一家。
超很难的，它提前比别人领先1年，而且很多很多场景，很多很多这个垂直领域，你要这个都要积累数据，积累优化。他们有差不多60-70%的客户是授权他监控效果的，对吧？我做了这个视频以后，投放到淘宝上去，投放京东上去，效果好不好？他是监控的，他就知道哪些视频适合淘宝，哪些视频适合小红书，哪些视频适合抖音，对吧？这个他有个闭环数据反馈的，这个你要后面追是不容易的。第二是销售管理能力。销售管理能力大部分的做大模型的创始人都不知道怎么管销售的，对吧？不懂商业化，不懂管销售，那你只做什么？所以到今天为止，全世界都只有一个他能做到这个水平。
Fancy Tech，
对，
它是 To B 算是还是
To B？To B，To
B，To B 的 To B 场景，
对，包括 AR 视频面试，对吧？看看也
是 To B
啊，都 To B 啊，对吧？但你说这个 AR 视频面试也没啥门槛，但是今天全中国只有一个他能做人机双盲测试。叫人打分，面试打分和机器 AI 打分是基本一致的，只有一个，而且它是唯一一个能做机器追问的，对吧？我问了你一个问题，你根据你的回答，我可以追问的。他现在客户抱怨是你面试时间太长了，让你追问少一点，知道吗？让机器追问少一点，这是他在中国目前只有他一家能做到，对吧？他的融资额是他的竞争对手1/10，但今天那竞争对手都死了，那只有他一家做能做到很好。2023年这个招聘市场能翻一番啊！能超过翻一番，对吧？面试100多万人次，将近100万人次啊，一年，对吧？今年至少能200-300万人次，所以中国还是有很多机会。
在应用中国的机会，第一波爆发在企业服务，在 To B， 可以这么理解，
对啊，是
啊。那你投的没有 To C 的项目，对吧？
To C 有，但还是我觉得还是有点早。
OK， 所以最多的是 To B 项目。
对 ，To B 是马上能商业化，而且基本上都不用烧钱。但我就昨天还和一个公司说，我们投的一个公司说，就 ARG 在 PMF。你10个人找不到，投100个人同样找不到，对吧？所以和人数和资质成本没关系的。那你不要去砸钱，说砸钱要做 ARGC 不可能的，对吧？和砸钱没有关系，关键是找不到 PMF， 对吧？而且你如果找到 PMF 以后，也不用烧钱，因为成本不高的，不用什么砸几千万美金去砸个大模型，拿拉玛训练2-3个月足够了，对吧？像我们的公司的起点那个 GP 都不需要多少个卡，对吧？最差的就一张卡。Fancy 可能有10几张卡，就现在他收入高了，所以可能到100多张卡，他不需要多少张卡的，对吧？
你什么时候确定你不会投场上这几家大模型公司了？
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肯定没戏的，
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时候
啊？
一看就知道
他们出来龙的时候就我就知道没戏的，
上半年。
对，我们一看就说了，我们就不看大模型，对吧？
你第一家看的是哪个公司啊？
我都不愿意去聊，你知道吗？这没有意义的，这些公司你就对吧？但要场景没场景，要数据没数据，你说它有什么价值？有什么价值，对吧？而且一上来就估值这么贵，对吧？所以我们感觉什么比四小龙可能还不如，四小龙真的投四小龙投资人里面赚钱没几个，对吧？但投大模型，我觉得结果可能还不如四小龙。四小龙早年还是有些黄金时代的，对吧？那一开始收入还上去上挺快的，那大模型你有啥收入啊？对，还要做科研，对吧？关键是我就问，现在问你一个那很扎心的问题，你 GPT 4你要不要投入做科研？
要啊。
为什么要啊？你看看，你现在投几千，你投做 GPT 4科研至少砸4-5千美金，对吧？至少得4-5千美金。
然后到5，对吧？
你不到4啊？
哦，你说现在到4，是？
对啊，
4以后还得做，
还得做五要几亿美金，对吧？但关键万一你妈砸了4-5千美金开源那个做出来以后跟人开源了，你不是全白砸了吗？全白砸了吗？对吧？所以这个很砸心的问题啊！现在中国大模型公司有几个敢真的砸钱去研发4的，对吧？四还。今天到3.5，基本上大家都差不多。但是真的是要做一些研究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现在还不完全是一个工程问题， 还是有些很多研究工作要做的，对吧？那你万一砸下去，就等别人开源了，那么你不是死，就全都白砸钱。那除了大厂之外，大厂我肯定要自己做，对吧？但那个创业公司你敢吗？
怎么看在这一轮的布局呢？
这典型的 FOMO 嘛，这典型的 FOMO 就 fear of missing out， 对吧？就是怕错过。
那你不怕错过吗？
我们无所谓的，我只是说他错过的。就当年这个那个移动互联网刚出来的时候，以 OS 大家想做中国本地化的 OS， 对吧？那也有一波单。后来这些公司都在哪里啊？我们投了个典型，最后后来还好被百度收了，对吧？被百度说今天大模型你要等大厂收，今天的反垄断的时候大厂怎么收啊？对吧？那时候还没有反垄断，移动互联网时候还没有反垄断，对吧？典型至少卖给了百度，我们还赚点小钱吧，赚点小钱嘛，对吧？
你在2023年上半年不投这几家公司的时候，你感觉压力大吗？因为也有其他的基金没有投美元基金，他们就觉得压力很大。
为什么压力很大？中国 VC 从来没有靠共识赚过钱，从来没靠共识能赚钱的能
哦，还有，如果是在去年上半年说你自己不看好大模型的话，别人觉得你没有信仰吗？
宗教没有信仰，
不信仰 AGI。
不，我信仰一下，但我信仰应用啊，我信仰能马上商业化的。今天中国的这个投资环境和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美国确实像皮卡 AI 技术做电影。是吧？这红市场宏伟，两三年可能都看不到实际效果的，看不到可行路径的，大把的钱可以砸进去。中国，你今天一个公司，你超过大模型，你下一轮怎么弄？对吧？今天大模型你有哪一个能再能融一轮钱的？对吧 ？ARGC 应用现在没有商业化，就是做垂直模型的，做没有商业化收入的，1美金估值现在都没人投，对吧？1美金估值都没，现在没人投，可以告诉你。
这个变化是从年中开始。
对，六月份以后。
所以他们下半年宣布的内容，这都是上半年。
都上半年，对吧？现在估值真的很明显，你没有收入了，你过1美金估值根本没人给钱，没人看的，没人投的，对吧？所以你前面可能就融个两轮，最多融个两轮，几千美金估值融个两轮，当然那你后面钱出在哪里，对吧？所以必须靠自己造血，自己找商业化场景，对吧？
啊，然后你看到第一波在 2B，
那肯定的，都是一样的。那 iPhone 出来的时候，大哥大出来的时候，都是包括电脑出来的时候，都是 2B 先用啊。土币先马上能提高生产力的，马上能见到效果的。那么，而且土币的企业用户是企业是愿意花钱的，对吧？土 C 的要等 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土 C 真的火力用到 iPhone 3才出来用，对吧？愤怒小鸟那个、切西瓜，对吧？那是 Multi Touch 出来以后，再到 iPhone 3才出来真的火的土 C 应用，对吧？
你说一看就不投，这个是在3月份？
对啊，我一直在外面说啊，
你是哪一家都看了？
我都没聊，我一看你这个概念就知道没戏的，没有可能性的，我都一个都不聊，我都很熟的。王慧文这么说，我都不愿意去找他了呀，就和他谈这个事情。
那你之前上一场战争是他的敌人，对不对？
也不是
敌人战队。
没有，这个和他私交很好的，他私交很好的，对啊，我就觉得他没根本这东西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啊。你说你创业公司有啥资格，有啥条件去做这个大模型？对吧、啊？要数据没数据，要商业模式没商业模式，要这个要场景没场景，大厂妈都有，什么都有。对吧？那个百川昨天发布了给游戏的 NPC， 这东西腾讯不比你好啊？对吧？你有啥数据去训练 NPC， 腾游戏的 NPC 啊？那腾讯大把大把的，腾讯这个大把大把的数据，对吧？对吧？我们那个让一个公司去体验了一下，真的没看出任何的差别，真的，这对吧？
王慧文振臂一呼，当时说要入局大模型的时候，你当时什么反应？
大家冷静一下，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的让子弹飞一会儿，那飞了半年你就知道到底行不行了。
但是一个正常投资人不是应该我先入局再说吗？我要去看看。你不这么想？
对吗？你很便宜的话入局，大家看那个还是这么贵的估值，去那干嘛、啊？我觉得真的
哦，对，第一轮就10亿美金。
对啊，有啥意义？真的对吧？我都没找他去聊，
你都没有聊，
我根本聊都不愿意聊，对吧？
后来这几家公司你也没有再聊了，
没聊，
一个都没有聊，
对，一个都没有，没有意义。你说你的商业化场景在哪里？对，你商业化场景在哪里？对吧？而且现在和这四小龙真的是不一样。四小龙是在资本泡沫时期长大的，一轮加一轮那这根本不停的，对吧？现在你到今天为止，现在还谁还能融下一轮？
嗯，
谁还能融下轮？基本都要找政府去拿钱了。今天这个国产大模型基本都要找政府去拿钱，政府的钱现在也不好拿了，对吧？
现在还能拿到吗？
也很难拿，现在也不容易拿了。估值已经抬到这里了，对吧？你后面的估值怎么弄？对吧？
他们现在有什么方法吗？你
我也不知道。我都不愿意去关心那些。今天我对所有的公司就说，你收入有多少收入，有能不能不烧钱，对吧？都只关心这个。
2024年一定不会是并购潮，对吧？
他现在随便并购啊，
要么是并购，要么就是像 OFO 和摩拜一样，当时做他们合并，也不可能是吗？合并的机会有吗？
这个技术的人都是不相信妈的我比别人差的，你说这个怎么合并，对吧？合并没有意义。第二，今天谁愿意并购，对吧？那我觉得没有反垄断，确实腾讯阿里可能会并购一家。 但今天我觉得大家并购的意愿就没有那么强烈，反正今天并购说实话你有啥东西是我没有的，对吧？如果大家都用拉玛开源改一改成，对吧？我是有啥东西是我没有的，我有数据，我有场景，你有啥？你又有几个人，我并购几个人愿意花多少钱，对啊，我就并购一个团队，现在可能并购就是为并购一个团队价值，那这个团队值多少钱，你能花多少钱，对吧？和那时候和那以前那个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美国模型公司的定价和估值都是巨头主导了嘛、
嗯、
你觉得这些模型公司跟巨头未来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呢？
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会被巨头并购的，说实话我感觉。
你不是说不能吗？
在美国啊，美国可以啊。
哦哦哦，
我说中国不是，我说中国是很难，但美国我觉得大部分我觉得还是会被巨头并购。
那中国呢？
中国我觉得可我不知道，我觉得其实并购也很难出好价格，就是买个团队啊，就是买个团队。你说那说实话今天大模型有啥差别？
对已经进去了的同行们想说什么？
我这个怎么不太好说，对吧？我觉得这个不少吃了，这个是我觉得大家这个不太好说，这个不太好说，这个不太好说。反正他们也无所谓，他们钱都很多，说实话。
如果你有1亿美金，就要投，必须投场上的这几家大模型公司，你会怎么投？
我和王小川在开会时候见过，那我说如果没有反垄断的话，我愿意投王小川的，对吧？至少能卖给这个腾讯或者阿里的。有反垄断以后，我不知道怎么退了，那我也不知道投，所以我就不管他了。我在一个开会场上，我和王小川说过的。
你会投一家还是投多家呢？
王小川
就只投他。
王小川是
1亿美金哦，
不，王小川至少相对来说不，他技术是靠谱的，他人也靠谱的，而且和大厂关系还可以，对吧？对吧？所以那个如果是投，那我和王小川当时开会时就和他说，那个不是说和他关系不好，对吧？不投他，但是确实反垄断以后我不知道怎么退，所以那大模型我就不愿意看了。
如果1亿美金用来布局大模型这个赛道，你会怎么用这笔钱？不一定非要投这几家大模型。
那应用啊，我就是我们一直在投应用啊。
OK， 你会每单笔投多少钱在每家公司？投应用，
现在我们都是两三千万人民币先进去，然后如果好的话再持续追加。
2000万人民币，
对啊，先2000万人民币都不用花多少钱的。你现在有 PMF 就和芯片上的，你10个人找不到 PMF， 100个人同样找不到 PMF， 对啊，所以根本不需要花多少钱的，这花钱的话在这里不是无效的，但你关键是找到 PMF， 找到 PMF 以后也思路上去很快，也不用烧很多钱，也不用烧很多钱，对吧？所以最难的是找到 PMF。第二是管理销售的能力，管理销售能力是很稀缺的。
这个厂商的名牌是什么
啊？
这个厂商的名牌是什么？名牌就是大家都看得见的牌。
我觉得长远来看，肯定开源肯定现在就很明显，开源比这个非开源可能落后一代，但长远来看，这个开源肯定会赶上来的，对吧？现在 OpenAI 只是它的那个技术的迭代曲线还比较陡峭，所以开源肯定比非开源要落后一代。
嗯，
但是等到非开源的技术迭代曲线缓慢下来以后，开源的肯定会上去的。OpenAI 就100-200个工程师，100多个工程师，对吧？那个开源的全世界几百万几千万工程师在用，对吧？你可能怎么可能会一直比这个非开源的落后呢？不可能的，对吧？你说就像安卓一样的，安卓你说这个今天比 iOS 差吗？肯定不会差的，对吧？
嗯，广斌说在硅谷核心的 secret 就在 OpenAI 和 Anthropic 那几家公司里，他们没有人才流失，开源的能力很难马上追齐。
嗯，对，今天非开源的就是它的技术迭代曲线还比较陡峭。
对，
那是的，那是确实是可能要落后一年甚至一年半，对吧？但你技术迭代曲线肯定会有放缓的一天的。
你觉得那个是多少年后啊？
我觉得就在10万张卡，你到底能不能出来？那10万张卡到底这个大力出奇迹会不会一直会下去？
嗯，
对吧、啊？这就能证明一切了。如果10万张卡还能大力出奇迹的，那他妈的确实牛逼的，
嗯，
对吧？那十万张卡如果不能再显著提高这个性能的话，那我就迭代权就放缓了。技术迭代权现在放缓，开源肯定立马就追上去了。但谁能永远保持秘密？没有秘密的，没有秘密可言的，对吧？
你觉得在2023年这个整个的大模型变化中，王慧文入局和他生病了离开这个战场，他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这就是我觉得技术男的浪漫主义，我觉得这是最典型的技术男浪漫主义，这很多的国内确实这个浪漫主义，对吧？我觉得实际上王慧文没有仔细想明白这事情，那他的擅长是在商业化，他如果做应用，他一开始如果做应用的结果肯定是比现在要好很多，对吧？他就是浪漫主义，这是很典型的。那个时候大家，对大家，所以就疯狂情绪很比较高涨的时候，对吧？那是
哎，下半年真的大家后悔了吗？你在那个采访里面说，
肯定有人后悔啊。那个现在
他们告诉你的还是你猜的？
你看这个不好说，那么肯定有人后悔是吧？现在很明显了，现在关键你相互名人之后钱不真的不好拿，你现在手上钱又不够，对吧？现在也不够，对吧？然后你下一轮钱又不好拿，而且你 GPT 四到底干不干？你不干，你和别人真的有啥差异性，对吧？你干又如果万一别人 GPT 四开源以后，你又很后悔，对吧？这很尴尬，现在真的很尴尬。而且你要做垂直场景，垂直场景哪一个你有优势？那些大模型公司在哪一个垂直场景上有优势？
他们基本上是沿着王慧文说那个双轮驱动在做，是吧？
他那个就是怎么双轮驱动？我觉得你双轮转能转起来吗？你哪一个双轮转起来的？你哪一个大模型公司双轮转起来的？是吧？百度都是说实话都不敢说自己双轮转起来，对吧？
嗯，他靠云变现嘛。
他对啊，但是百度至少还有点有很多场景，而且他文心一言至少做得早，至少有100万 DAU 还。对吧？100多万这些在整个大模型里面至少走得比较前面。那百度商业化，他也能不敢说今年双轮驱动你赚起来了，对吧？
你对这些公司的判断到底什么样？24年他们会怎么样？
我也不好说，但是我觉得，你就问他问这个问题，你真的敢不敢砸钱去做 GPT 四，对吧？
都说要做呀，
都说要做，真的敢不敢砸钱？我现在是内部心里肯定很虚的，对吧？
那不做做什么呢？
就垂直啊，都是百川不是说这个上线好几个垂直用什么医疗的什么游戏的，对吧？
你是觉得从应用往赋能 AI 更 make sense， 而不是做一个模型然后我再去找应用？
就拿着垂直找钉子是最难的，拿着垂直找钉子是最难的。现在一堆人200多个人都拿着自己的垂直想找钉子找不到啊，对吧？现在有我找到钉子，我干找一个垂直是很容易的，对吧？找一个垂直，找就为了这个钉子垂直可能我就很小的垂直就行了，那不需要那么高的跟那么大的垂直，是吧？
你在线下跟投资人同行或者是 AI 的创业者见面的时候被怼过吗？因为你的观点跟他们可能差别比较大。
没有，这关键我问的问题他回都回答不了啊。啊，我这些问题你谁能回答出来？
啊，
对吧？我希望被怼，但是关键谁能回答出来？对吧？你商业化变现场景在哪里？你的数据在哪里了？都不知道的，都不知道的，对吧？你自己和他了解就知道了，对吧？这个真的比四小龙还差，四小龙当年变现很容易的。对，早期认为那确实它显著比传统那个方案提高很多，马上能变现的。而且那时候四小龙竞争还没那么多，200多大模型，四小龙就4个，对吧？可能就市场可能就5、6家、7、8家，对吧？四小龙竞争还没那么激烈，对吧？还有2、3年的黄金时期，收入做起来了，到后面才开始杀价格，4家自己杀价格。那个大模型去年年初的23年年初的时候1000万私有化部署一个，到6月份500万部署一个，到年底100万都不要。一般部署一个大模型，给央企部署一个私有化大模型，不要100万人民币，价格一年时间就价格杀到地板价去了，对吧？那怎么搞？创业公司怎么搞？对吧？
有人跟你观点比较一致吗？
有，现在肯定有很多啊。
谁呢？但是大家不太出来说。
但大家不大说而已。
为什么不大说？
我也不知道，对吧？
嗯，你说这个话有压力吗？
我因为啥压力？这东西，
有人说这个话有压力。
哎，再说实话，这些东西现在的反正大家都至少比较明确一点吧，这企业都别烧钱，对吧？都别烧钱，至少别烧钱。像今年是大家这投资的共识是这个，我可以说，所有企业你别给我烧钱，对吧？都自己造血，都要自己造血。
你投的那几家公司现在都是自己有利润，对吧？
基本都不烧钱的，都不烧钱的。
从开始就不烧钱，这是现在的创业新趋势。
对啊，是啊，对啊，每一轮都要当成最后一轮，对吧？后面有没有人投资不知道的。对啊，所以每一轮都要当成最后一轮，千万别烧钱。
那你怎么退出呢？
退出再说啊，那你不烧钱，不烧钱，这个至少就有机会就活下去。现在就要活下去，
嗯，
就像繁花讲的一样，要活下去，对吧？真的，对吧？一步一个脚印，活下去再说，活下去就有机会。
繁花好看吗？
好看，很好看，对吧？
哪里好看？
我觉得确实这个，对吧？那个时代大家可以真的可以搏一下的，对吧？今天就别搏了，今天别搏了，就是再活下去，啊。
繁花那个时代你多大？
我刚进大学呢。
啊，哦，你对那个有很有强烈的记忆吗？
还比我那会，个，比我早了一段时间，比我早了5、10年吧。我毕业的时候黄河路径不行了，我毕业黄河路径不太行了。
你今年出国不是很多吗？你去过哪些地方？东南亚、美国还有哪儿？日本？
没有，22年下半年在国外比较多。去年开始就基本在国内了。
你有什么观察对国外？
国外真的还不如中国呢。
Next China is China 吗？
对啊，还是啊 ，Next China 还是 China， 对吧？中国供应链体系真的是无与伦比的，我觉得其他国家没法和中国比啊。在中国创业的这个拼搏精神也是创新精神，和是其他地方没法比的。所以 AI 就中国、美国两个地方，其他地方没机会的。在韩国嘛，你说也是有人才的，到中国来 code call 找上来的，你想看？ 但我和创业说，2023年就聚焦中国，先把中国地圈掉，2024年再考虑出海，对吧？韩国主动找上来的，对吧？他没有 AI 能力啊。
那你为什么不去比如美国投？
美国没有，我们美国有团队的。我们2023年上半年每个州打一个电话，每周打一个电话，就是中美之间交流，对吧 ？AI 就是哪些希望？哦，打了半年我们不打了，没意思。
为什么？
啊，就是前面讲的，中国和美国是很不一样的。那美国确实那四大模型确实很牛逼，那四大模型中国投资肯定投不进去的，也没投进那个估值，今天这估值投进去也没有意义的，对吧？下面的做应用的就两种，一种是那种是这个就套个壳。要套个壳做垂直行业应用，对吧？那个上面 very 的很单薄，因为那个大模型本身太强大了。另外一种就是目标很远大，但是在几年之内都看不到商业化路径的，对吧？很难的条路径，是不是能走通都不知道，对吧？就美国就有这两种，中国是当中的，中国是都在当中的。中国套壳现在肯定没人看的，当中的还
没有人看
套壳的，中国也套不了壳，因为大模型本身的功能也、就那么样，对吧？所以你必须在上面有 value add。交流啊，中国美国给我们看哪些项目，中国看哪些项目，对吧？
中国那时候哪有什么项目？除了大模型，没有什么项目啊？
没有，我们就逼他转型做 AI 机器应用啊，对啊。后来美国公司，我操，你们怎么做出来的？都是感觉很惊讶，做不出来，美国做不出来，你知道吗？
哦，我没理解为什么美国做不出来。
那我给你看看这个、
哦、这个
美国
做不出来，这个我知道，因为这是数据
的。是啊，我再给你看一个，美国也做不出来的。
哦，所以你觉得应该用差异化的数据？
差异化数据不，然后以
中国那边准备好了。
中国有场景，中国电子商务比美国远远发达，对吧？美国电子商务都很老套的，还是基于图片的，对吧？根本这个给视频都没有什么这个优势的，对吧？比如说，我再给你看一个，
哎，做的效果很好，
对吧？
亲爱的会员您好，
一个视频电话，一个普通的电话，接起来变成一个虚拟直播，普通电话接起来变成虚拟直播，然后就帮你做推销，你可以他语音互动的。今年马上可以直接点击购物了。一个普通的二级电话，现在5G 出来了以后，5G 有什么真的改变？没有啥真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这个运营商是不能支持 C2C 的这个视频电话的，因为美国全是 iPhone 垄断的，所有的视频电话 C2C 视频电话全是 FaceTime， 苹果不让运营商支持 C2C 视频电话。中国是可以支持视频电话的，所以一个二级电话你接起来就可以变成视频直播。今天这是5G 新通话，但是这也是中国才有的啊。这个中国传统的营销电话一年四五百亿市场规模，现在可以升级了，变成 AIGC 的视频直播电话，对吧？你如果签代言人，可以让王一博给你打一个视频直播电话，对吧？对吧？转化率至少比那个传统的二级电话翻一番，再翻一番。在中国场景，我给中东投资人看了，中东投资人也惊呆了，我操，这是什么东西啊？都没看到过，这都是中国的这个创新啊！所以中国在销售营销当创新太多了。
哎，你这项目是从哪来的？是他们找过来的，还是你找到的？
这都是我们以前投的，然后他转型做的，对吧？他以前是做也是全所有的都是他华为出来的，都以前做的所有的视频电话，基于视频电话的应用。他以前做场景是这个，外卖小哥是吧？都有意外险的。外卖小哥意外险以前保险公司都亏钱的，投100块钱他赔150块钱，他收了100块钱保费要赔150块钱，为什么？外卖小哥我说我出了个事故，很难去验证核实的，对吧？核实成本太高了。现在他做了一个视频的一个业务，就是外卖小哥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我说我出了一个意外，对吧？马上一个短信过来，打开就是个视频的一个应用，对吧？你把你周围场景拍一拍，就这个简单的应用，马上从赔付率从150降到60块钱。你收100块钱，现在是赔60块钱，保险公司赚钱了，他已经做这个应用了，这是全部基于视频的。然后现在 AI 机出来以后，他就考察这个应用，对吧？一个二级电话下来去，你马上出来一个视频直播营销电话。
那所以在你看来，应用已经大爆发了。
那你大爆发，对啊，真的、
已经大爆发了，没有人这么说，你知道吗？
大家都
觉得，
因为都是 to B 嘛，所以消费者都不知道，你知道吗？
投资人也跟我说没有大爆发。
他们都没看到，因为这些公司都不烧钱的，都不烧钱的，所以他更无所谓，对吧？那不少钱，还有一个我们做那个 ARGC 做那个微信营销的，现在都是啊，自己训练个大模型，马上能取代50%的这个人工的销售，对啊，就用 Llama 训练两个月就能到人类销售的 top 30%水平，对啊，我至少能砍掉50%的下面的销售，人类销售，对吧？这是很简单的应用，所以都很容易的，在很多场景都已经用得很好了，对吧？
你说的这些公司都是你投过的企业服务公司转型的？
对啊，AR视频面试。去年已经面试100万人次了，他现在那个他们客户限制下你的追问，就每个问题你就追问一个问题，现在平均 AI 面试要面试30到40分钟，对吧？已经很厉害了，对吧？
头起风投资人都说没有在这个赛道挣到钱，对吧？
是啊，是啊。
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以前为什么挣不到钱？因为中国的 AI 这个起伏的销售增长太慢了。美国起伏这些公司增长速度很快，每年增长三倍、三倍、两倍、两倍，对吧？很快，三倍、三倍，第一年三倍，第二年三倍，第二年、第三年两倍，第四年两倍，就很快做到$1亿的 ARR 了，对吧？中国以前的软件起伏软件都增长速度太慢了，在几千万人民币时候增长就放到50%了，对，很难增长。但 AI GC 出来以后就不一样了， AI GC 真的能给用户创造一个数量级的价值优势。我们看到去年很多公司增长这个3倍到5倍以上的，对吧？我们那个 Fancy 2022年我们投的时候才1000万收入，去年做了5000万收入，对吧？去年做还是很有很多，因为很大合同，它是要年底那个需要时间管。
这些公司在 AI 转型上要走哪几步？训练？
那训练肯定要训练，对吧？
训练多久？
训练都不用特别久，
需要多大团队呢？
所以我就说不需要很多人，就10个人找不到 PMF 的，100个人也找不到 PMF， 关键是找 PMF 最难的。
训练达到什么效果会证明他在这个 business 上他能有指数性的提高？
见面签单，我就很简单，见面签单。见到客户就第一面就能签单，
见面签单，
对，见面签单就是一个考核指标，就是 PMF。 以前起伏为什么没有那个难，就是销售期很长，半年时间，对，所以你销售真的很难啊。我现在你真的能给客户创造一个数量级的价值，见面签单，第一面 POC， 第二面签单，正式单。
国内不是很多在做定制化吗？
定制化那就没戏了，定制化就没戏了。那定制化就
是说这还是 SaaS 对吧？
对啊，就是标准化服务，都是标准化服务啊。见面签单，这第一面就是 POC， 第二面就是正式合同。
AI 是让你在起伏上看到了更大的机会。
对，短期内肯定是做 2B，2B 起来快了，就 2C 要见到 iPhone 30克，iPhone 也是一样的，真的到 iPhone 3才有真的爆发式的这个 2C 的应用的，愤怒小鸟和切西瓜都是 Multi Touch 出来以后，才真的是全球爆款，对吧 ？iPhone 1、iPhone 2上没有全球爆款的，对吧？对吧？但是你 iPhone 的时候，那个1、2的时候在起 2B 已经有公司用嘛？但是今天的大模型也是一样的 ，2B 上应用起来快啊。你真的为客户创造降低90%成本，甚至降低99%成本，他立马签单，对吧？
你怎么看待其他一些机构起伏这个赛道的投资人都没了这个现象？
是啊，就是啊，所以这个很可惜，说实话很可惜，对吧？真的没有熬到春天。那我觉得起伏，中国起伏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可能还要3到5年冬天。所以我一直在讲，就胜者为起伏，就是胜者为王。真的熬到春天来的时候，谁还活着？所以就是那个中国起伏企业肯定需要数字化，不可能不要数字化的，对吧？那数字化肯定这个机会还是有的。所以今天你能不能靠 ARGC 能够迅速达到收入的爆发增长，能够不烧钱的爆发增长，是未知的。
2C 什么时候大爆发？
叫 iPhone 三十克，大模型我们还没有看到 iPhone。
现在是什么时刻？
刚刚 iPhone 一、iPhone 二吧。
OK，iPhone 三十克，可能大概2-3年。
对，我猜差不多
2-3年，就跟起伏的爆发时候差不多。
对，不，起伏的春天的来的时候可能会快一点，因为大模型的进化速度比那个移动互联网快10倍，对吧？所以可能会快点，但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我觉得什么时候 iPhone 用到了大模型，你在每个手机上都有个大模型的时候，那 2C 应用可能会爆发。爆发点你现在不知道，就像当年移动互联网那个真的 2C 应用爆发是 Multi Touch， 你知道吗？想不到呢，这大模型到底在什么点上能够真的让 2C 应用爆发，不知道。所以今天我这样，就是你就像移动互联网的模型，你根本猜不到的。今天我觉得说个人助理都是那个技术人员的这自己的想象，但有几个人需要个人助理？我就问你，有几个人需要个人助理？对啊，没有这需，根本没有这个需求的，都是伪需求，这典型的伪需求，是吧？真的需求，这 2C 应用到底什么爆款需求，现在根本不知道。
你会觉得自己过于现实吗？
现在必须现实，现在这环境必须现实，对吧？现在根本没有那个资本泡沫时期的那个容错能力，对吧？你必须现实，必须所有的公司都得不烧钱，对吧？
你今年给公司说最多的话是什么？口头禅？
就是不烧钱，就是不烧钱。昨天晚上还给公司说，今年的baseline假设是假设收入降20%你能打平，都是要这个假设，你千万别假设嘛收入增长，啊，收入增长，假设你收入增长，你成本就先花出去，收入万一达不到，你成本都先花出去了。对吧？你要假设你的 base case 收入降20%，你能打平。
今天的这个创业机会还能给下一个陈维啊、张旭豪啊、毛文超啊这些人的机会吗？还有这些人的机会？
有机会啊！但是现在，当年张旭豪我投的时候，你知道多少估值吗？
我知道，我看看啊。
对吧？第一笔钱进去的时候多少估值吗？真的？
我看看，等会儿，300万美元。
对吧？$100占37%的股份。
嗯，
我为了这37%的股份，我和他谈了3次。为什么呢？我37%是我在交大学号，是我的幸运数字。
什么什么？
是我在交大的学号
啊，37%是你的幸运数字。
对啊，是我幸运数字，所以我一定要。他说那一开始说$10033%，但是说33%这个数字对我不好，这37%这个数字是我幸运数字，所以我他专门谈了三次，就同意了37%。
哪三次
啊？
分别在哪谈的？
都在上海啊，都在上海谈的。这那个，你讲$100占37%，这$100我要分两笔打给他，第一笔钱$25,000，
25万，
对，$25,000，你先从上海交大，他是那时候只有上海交大闵行校园有，我说你把上海所有大学都做完。然后我再打你第二笔钱，他花了差不多3-4个月把上海所有大学都做完，然后再打了他75万，让他去做北京了。但那是张学豪外卖，那时候没人吃外卖，白领不点外卖的，白领是不点外卖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外卖那时候真的不知道多大。我那个张学豪到我们这里来讲了3次，都是市场规模太小了，市场规模太小了，我让他把市场规模再往大里想，再往大里想，才勉勉强强假设一个10亿美金的 case 出来。才明显想你说那么后来真的是代际行为变化，90后不在家里扫房了，然后外卖才起来的，外卖起来那时候真的。所以你今天说大模型那个新应用到底能做多少，谁知道？没人知道的。就当年外卖那个谁知道，都没人知道的。我们投一个外卖网站嘛，别人都笑话我们，那这东西能做大，对吧？确实是，我们也不知道啊。这样我让他把市场假设再往大里假，让他放大了3次，才勉强在我们内部过的，对吧？你想想看。
那他跟美团打仗的时候，你有给他什么建议吗？
那个时候，哎，那个时候，哎，那个时候太不太也不是太一样。那时候能可以能靠砸钱砸，是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所以我们不打腿啊。后来去找了点评，不打腿。
哦，你跟他说要
报？哦，不是，后来找了阿里点评，后来找了阿里，对吧？
嗯。你跟他说要抱大腿吗？
对啊，是啊，所以后来找了点评嘛。然后美团进来以后，我们去找了点评合作，然后点评后来又和美团合并了，所以很尴尬，是啊，对吧？对吧？点评和美团合并的时候，我们说和美团说要不要一起合并，那美团又不愿意，是吧？所以今天又拖了个尾巴出来，对吧？
刚刚那个问题回答了吗？还有他们的机会吗？还有毛文超、张学
友啊，就
这
样。就我觉得我的意思就是，当年我们投张学友投毛文超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能做多大。张学友，我们让他放大3次市场假设，才勉勉强做到10亿美金的 case。啊，毛文超刚开始 PDF 啊 ，PDF 购物指南啊，
嗯，
那时候你能知道那个 PDF 购物指南能做多大？你能知道？我根本不知道的。那大模型今天也是这个机会啊 ，AIGC 应用今天也是这一样的，不知道的，但你只要不烧钱就有机会，
嗯，
就像那保总一样的，只要活下去就有机会，对吧？只要活下去就有机会。
在哪个场景能出独角兽啊？或者是能出像你上一个时代投的那些公司？
对，10亿美金独角兽还容易的，但1000亿美金我觉得今天是看不见的，对吧？但是10亿美金独角兽还是看得见的。
你在今年的感觉跟你2015年感觉很像，你说的是？就是你说你很舒服，
没有和20年前、18年前，就是我们的第一，我们 VC 刚开始的时候。
2005年。
对，2005年，对对，2005、2006年的时候。
那时候你是什么状态？
那时候基本上看投个项目看3-6个月的，嗯，对啊，那时候没几个 VC 的，那看一项目就看3-6个月才出手的。
2005年你是怎么入行的？
这样，我和那个，有一个合伙人比较熟悉，然后那个先。而且自己创业真的太累了，自己创业也是那时候做卖 to B 的，太累了。卖销售周期，我们卖保险公司应用至少半年到1年，销售周期半年到1年，实施周期还要半年到1年，妈太累了，对吧？那还
啊，然后你就到这边来了。
对对对。
啊，你的成名作是哪个？
成名作第一个拉手啊，
啊，
拉手
啊，
然后就滴滴啊，饿了么，真的吗？
我感觉他们都很像。
那个时代的机会。
你会觉得这个时代跟那个时代区别是什么？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啊？
还是要抓住这个，还是很多东西是类似的，比如说 to C 的 AIGC 应用，对吧？我们讲那个 Midjourney 现在很火，但我在内部说 Midjourney 守不住的，为什么守不住呢？ to C 的非高需高频应用，你凭啥防守？但为什么 Midjourney 现在还很火？因为 Midjourney 技术迭代曲线还比较陡峭，它 Midjourney 5、Midjourney 6，对吧？版本5、版本6速度很快，而且每一版本都确实有很显著的提高，但一旦等到技术曲线放缓以后，你就守不住了。为什么？这个 to C 应用太低频了。对啊，那个冰里面加一个东西太容易了，对啊，那为什么大厂给你机会啊？当然美国公司可能最后还是并购，还给他并购机会，对吧？那中国就不一定好做了，
嗯，
对吧？所以这个观点是和移动互联网是一样的，初期应用必须还是刚需高频的，你才能有长远才有机会守得住，对吧？所以我对 Midjourney 也是有很多顾虑的，对吧？
你觉得 OpenAI 最后会被卖掉？
那 OpenAI 还不好说，它那个都还相对来说那个范围比较广泛一点。但Midjourney就是非常非常简单垂直应用，对吧？就是文森图，那这个对图形应用来说很还是很明确的东西， 对吧？你怎么防守？没法防守。
你过去一年看了多少项目？
看的还是很多，看的很多，现在出手
降
几百个有的，几百个有的，
几百个，
嗯，几百个有的。
你觉得这些现在创业者跟你当时看内部创业者有什么变化？首先代际不一样了。
对，现在都是
还是八零后，
很多像尤其做 AI 应用都是大厂出来的，这基本都是互联网大厂出来的，
年纪变大了。
和消费对和消费互联网确实不太一样。那你做 to B 应用，你必须还是有点经验的，有点沉淀的，基本都是在大厂工作了五六年以上的。
五六年以上？
对，大厂工作五六年以上的。
啊，人群是不一样的，首先。
对对对，而且这种人多啊，现在创业公司创业者很多啊。
啊。
对啊，大厂现在出来很多人都创业啊。
那中国 VC 的好时代过去了吗？
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就是不需要那么多钱，这个市场不需要那么多钱。整个全行业如果一年投一两千亿美金下去，肯定是全行业亏损，平均下来肯定亏损的，但是没有那么多退出机会，没有那么多退出机会，对吧？所以整个洗牌肯定是正常的，需要的。美国也一样，美国现在每一年投的金额也是降下去很多。
VC 这个行业会怎么变化
啊？我觉得还是经过回调，回调以后能不能再起来，现在还不好说。这样所有的都普遍的，没人抢项目的，所以为什么大家我讲舒服，就是一个项目可以看3到6个月。
过去一年你有什么印象很深的事儿，让你觉得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虽然宏观上很多不确定，但是微观上还是很多机会的。就你和创业者聊天，还是很让人兴奋的。
嗯，
很多创业者真的是能在做到在不烧钱的前提下，一年涨2-3倍、3-5倍的，对吧？所以还是中国，所以在我们为什么讲 Next China is still China， 就中国创业者真的很厉害，在微观上还是有很多机会。所以你去找宏观的人聊，找二级投资人聊，都很悲观，但你和创业者聊天很兴奋的，很兴奋的，对吧？
嗯，
很多时候是让我们都大吃一惊的。对吧？你说 AI 视频院是去年这个环节还能翻一番，对吧？我都惊呆了。那去年招聘市场这么冷，你居然还是做到翻一番，对吧？
不是说你错过最后悔的项目是字节吗？你从这个 case 里面学到了什么？
字节 case 确实，就是说实话，就是那个一鸣确实很难判断，对吧？你和他聊天，他也不太怎么说，对吧？所以今天他也是一样的，你和他去聊天，他也不会那么很 sharp 的告诉你很多事情，
嗯，
对吧？所以这个人我很就真的很难判断，对吧？第二就那个事情就是那个个性化新闻，那事情确实不大，我们判断没错，但后来出来个抖音，谁知道，对吧？
他来找你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抖音，对吧？
没抖音，就是那个今日头条啊，就是今日头条。那时候还就我因为我和王琼很熟的，他投了 A 轮，别人第一个让我看的，就在大会室，我还记得，就十一二年前，妈的，对吧？
然后呢，一鸣也来了。
一鸣和王琼两个人起来的，对吧？我就和王琼说，你如果第一轮投1000万美金估值，我2000-2000美金估值翻一倍，我愿意干的。你第一轮就是2000美金，我要第二轮要5000美金，我觉得太贵了。那个性化新闻这事情，那个失败过很多次啊。当年百度做也不行啊，对吧？那个失败过很多次，为什么个性化新闻能起来？真的，这个东西确实看不明白，而且又那么估值又不便宜，对吧？
嗯。
而且一鸣又失败了3次，对吧？对吧？失败3次，为什么他能成功？我看不出来啊，对吧？你如果人很牛，那也行。但是一鸣的时候真看不出很牛，对吧？
嗯，
过去经历也看不出很牛，
嗯，
说话也看不出很牛，对吧？
所以你学到的是什么？你从这个 case
那个确实就是
结果就是，哎呀，这不是我的机会。
对，这确实不是我的菜，确实不是我的菜啊！你说做九九房什么，做什么酷讯？那，都一般啊，真的看不出，真的看不出很牛。
你当时有对他很冷淡吗？
反正也不是那么热情，对吧？因为主要这个那个，对，那时候真的看不出很牛，然后估值又不便宜，对吧？
啊，
聊的时间也不长嘛。
他俩跟你聊了多久？是路演吗？讲 PPT？
我一般都不讲 PPT， 就直接聊10几分钟、20分钟最多了吧？
哦，这么短？
那还是看在王琼面子上，王琼面子上王琼是我师姐，比我高一届，是我师姐，真的，对吧？我看到王琼的面子上，对吧？聊了10几分钟、20分钟。
教你投资的老师是谁呀？
我们那个美国那个合伙人啊，他投了小红书嘛，投了去哪儿？
你跟他身上学的最多的是什么
？Number driven， 都是看数字，我们都只看数字的，都是看数字啊。嗯，别讲故事，我们听故事讲，看数字，对吧？但当然也看人，所以哎呀，一鸣当年真的是看人也看不出来，看数字也看不出来，真的是，哎呀，真的是。
你觉得你投过让你觉得你是最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一个项目是什么？
饿了么，那张桥，我觉得张桥那时候虽然没他经验，但我觉得他那个商业的头脑还是比较可以的。
他跟你比较像，感觉。
对对，他和我比较像，对，张桥是和我比较像的，
就是讲话比较简短。
对对对对。
然后也比较 sharp。
嗯嗯。张桥。
但会被说是匪气， 认可吗？
当时那时候是有点匪气，这样，但这适合他的生意啊，他做的事情就需要这个，他那个特别接地气啊。
那别人这么说你，你生气吗？
你说保总有没有匪气？我觉得当年早那个时代都是有点这个的。
你现在沟通多吗？聊天多吗？
现在还行，他也是投我们基金嘛，
哦、
投我们基金嘛，对吧？
成 LP 了，
那对啊，成 LP 了。
你有过觉得自己做错的判断吗？除了自己的那个 case？
对，很多肯定有啊，肯定有啊，我觉得肯定有会有判断错误的地方。
原因有共性吗？
对，共性还是对人看不懂，有些人我们确实看不懂，对吧？我觉得还是，对每个人偏好，对人的偏好还肯定是有 一类偏好，对吧？我就喜欢这种类标准。这种类的那个人，对吧？不是
sharp 的，看起来聪明的，
而且是比较直接的，能够直接那个讲出来的，对吧？
内敛的你看不懂，
就内敛看不懂，内敛看不懂，对吧？就艺人，我就喜比较，我们喜欢艺人 ，I 人就看不懂。
你是哪个 MBTI？
我是 E 啊。
你为什么说话总是这么短？你
能讲明白？我们训练就一个，最开始在职业训练就是这样。
从哪里的职业训练？
麦肯锡啊，对啊，这些人能把事情讲明白啊。那我们就三分钟电梯测试啊，你必须在很短时间内那个直截了当讲清楚问题啊。
我觉得你看李斌的那个项目可能你会喜欢吧，因为他是艺人啊。如果最早看的话，
未来不那个，我就说那个硬件项目我们不喜欢了，我们不喜欢 KPI 太重的项目。
OK
对，我们就喜欢软件驱动都不需要砸很多钱的，一张 GPU 都能跑起来，这种妈的，这种是比较适合我们的项目，我们比较喜欢项目，不需要砸很多钱，马上能验证行不行。
是有强烈偏好肯定是好的，但是他也会
错
过一些。那你是主动就把这边放弃了是吧？
就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啊。你也不准备弥补这一边？
那不是嘛。
那你这个性格有在投资这个生涯里吃过亏吗？
对啊，就是嘛，错过了字节这样的，对吧、啊？那这个贡献了过去20年投资圈一半的利润的，对吧？你再多的项目可能都比弥补不了一个字节，对吧？
杨志凌团的你怎么看？
人挺好的，那你一样的就是人是很聪明，对吧、啊？那但是怎么商业化呢？怎么商业化呢？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他们从七大模型团队那个。
你也见过他？
对，我们投了他的上游公司，他人是很厉害，对吧？在大模型上确实是比较适合他，但他做科研是肯定，但商业化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商业化。那王小川一样的。
Inimax 呢
？Inimax 我们就没聊过，那一开始就很贵，然后那个同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他，哎，反正我这不点评了，这不点评了。
你今年的工作状态跟之前几年有什么不一样？
更悠闲了，对吧？我刚刚休假回来，哈哈。像
一年休几个假、
啊、
感觉老在休假。
对啊，是啊，就是啊，所以今天是投资人的状态，就是对啊，的休假会时间会比较多一点，对吧？大家都不急的。我没人看到一个项目，我要给都要观察3到6个月时间，要观察3到6个月，对啊，每个月是不是你真的能 deliver， 对啊、嗯、那真的，而且尤其像 AI， 你大模型有变化，今天这个技术迭代的速度还曲线还比较陡峭，
嗯，
对啊，大家都看下一版大模型会不会对你的这个有颠覆性的影响。叮嘱的是创业者别烧钱啊！对啊，就啊所有的公司见面都第一次烧钱嘛，烧钱嘛，对吧？对啊，什么止血？
有没有看到特别悲惨的故事？
天文化都还可以，天文化的对吧、啊？都还挺好的，去年都还说实话都挺好的。所以我们 LP 为什么说我们没白头发呢？对吧、啊？我们从2021年就叮嘱他们，妈的别烧钱，对吧、啊？天文化都还调整快的，都还挺好的，不愿意听话都是融了太多钱了。都融了太多钱了，都觉得自己很牛逼的，真的，对吧？现在都开始面对现实了，现在都开始面对现实了，对吧？过去20年，中国都是每3年一个寒冬，每3年一个周期，所以基本上每2-3年就有那个岁寒三游都要讲冬天来了，对吧？
对他们说你也变成加一了，
别给我加进去，对吧？但是那个周期都很短，冬天都很短，对吧？但这次冬天可能正是会比较长一点。
嗯，那往年冬天你是怎么过的？
那很快啊。而且基本上就是一年，然后马就换个赛道了，对吧、啊？比如说2000年最早是门户网站，对吧、啊？2002年就变成 SP 了，那腾讯靠 SP 上市的，对吧？然后2005年就变成那个端游了，那时候像巨人啊什么这个盛大啊，对吧？那端游上市的，然后后面就长视频了，优酷土豆了，对吧、啊？然后变到电商去了，对吧、啊？京东那时候出来了，对吧、啊？基本上然后再就移动互联网了。用户又一波那个什么 O2O 啊，什么这个短视频啊，直播啊，这个共享单车啊，新消费啊，基本上一个寒冬就把过了寒冬就换一个主题了，对吧？那又开始大家拉一波，对吧？那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参与的，对吧？你说这些就除了最早那个门户网站的时候太早了，我们没参与，对吧 ？SP 那时候也没参与，对吧、
嗯？
游戏我们不太喜欢，后面就可以都有了，对吧
？VC 换赛道有什么 know how 吗？有什么讲究吗？
本质还是一样的，你获客成本多少？你的流水你怎么样？你的用户的粘性怎么样？都是一样的，怎么变现，对吧？
你有学习成本吗？
它本质都是一样的。
你有喜欢的创业者画像吗？
有啊，那种就思路很清晰的，能够讲得很明白的，就十几分钟能讲明白一件事情，对吧？这是我们喜欢的，是吧？
别的没了。
基本上这样，你的市场机会在哪里？那市场机会多大？为什么是你？就是这个问题，你讲明白的不多的。
你投资圈的最好的朋友是谁啊？
很多的，这个当然现在变化也比较大，很多现在已经不在投资行业的成了，很多投资不做了，你知道吧？确实，这个我觉得调整会比较大，比较剧烈。
你为什么没有决定退休？
那你和创业者聊天还真的还是很幸福呢，对吧？真的能找到这个点，能够迅速的一年起来好几倍的，这还是很多的，很有意思的。否则那个你干嘛呢？
最后给几个 AI 行业的未来三年的你看到的比较确定的事情。
我觉得国内还是这个应用场景会大爆发了，应用场景会大爆发，所以一定要拥抱 AI， 一定要拥抱 AI。今天拥抱 AI， 一定要尽快的能商业化落地，对吧？就是别砸钱，十个人找不到市场，那个一百个人也没用的，对吧？就是这个，对吧？千万别去找钱，就是怎么活下去，我觉得是吧？我觉得一定要关注商业化，一定要关注商业化。我现在就和我今天下午还给一个天使会去讲，对吧？收入为重，利润为奖，才能穿越寒冬。
那你们现在如果投资人聚会做什么？
喝酒啊。
喝什么酒？
红酒啊。
哦，吃饭喝酒。
吃饭喝酒啊，聊聊一些看法，聊聊一些项目看法呗，聊聊什么股票比较好呗。
买拼多多呗。
啊，现在就活着吧，因为我觉得就真的，我觉得繁华真的还是挺好的，对吧？我觉得这些别加杠杆，对吧？别加杠杆，千万别加杠杆，对吧？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朴素的。但是可以真的这个在关键时刻能救命的，这与人为善，我觉得强总那个很简单，别把别人逼上死路，对吧？与人为善挺好的。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啊？
好啦，这期节目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前往苹果 Podcast、 腾讯新闻、小宇宙、喜马拉雅、QQ 音乐订阅张小俊商业访谈录。如果你有其他想邀请的嘉宾、想听的内容，或者你有任何想探讨的话题，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评论区里留言。那我们下集再见，拜拜。